大家晚上平安。最近咧屋企嘅煮食炉咧就坏咗，咁咧就睇嚟都要买个新噶啦。咁咧就发觉咧价钱咧就由几百蚊到几千蚊都有，咁点拣咧？咁通常咧就会上网睇下嗰啲产品嘅介绍啦，或者系一啲产品嘅评语。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咧，一定要了解系咪物有所值，甚至乎我可能想要物超所值添，系咪？好啦，今时今日咧，唔单止系买即系贵价嘢，需要去事前做一下啲功课。原来咧，连买个枕头咧都要做好功课，要了解一下噶喎。好啦，我想俾大家睇嘅咧，就系呢个香港嘅消费者委员会所出嘅，每月都出一个叫做选择月刊。呢个咧系九月份出嘅。呢个九月份叫教人做乜嘢咧？点样买枕头啊？可能呢个系净系香港而家需要嘅。点样可以瞓一餐好觉咧？系咪？但系又讲真，系咪枕头能够解决嘅问题呢？好啦，事实咧就系如果有人帮你做晒功课，诶，将同类嘅产品嘅利同埋弊都摆晒喺度，咁的确系能够帮助你去买一啲又平啊、又靓啊、又抵嘅品牌啦。但系有时会唔会觉得因为知得太多，选择多咗、花样多咗嘅时候，你又会眼花缭乱，咁系咪变成都有选择困难呢？系咪？好啦，咁我哋要谂下啦，我哋自己究竟系一啲中意求求其其选择嘅，好草率选择嘅，抑或我一个好怕选择嘅人啦？我究竟系边一种呢？咁头先讲翻，如果你去选择消费品，你去问一啲用家，佢哋参考意见系好嘅，在所难免嘅。但系如果喺人生某啲特殊嘅情况里边，我哋知道每個人的經驗、每個人的經歷，甚至乎價值觀都不同的話，是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都可以為你指點迷津呢？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為你說得算呢？這個就我們要想的了。好了，由今天的經文裡面，剛才讀過經文來講，我們看得到耶穌面對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候，他怎樣做決定呢？我們今天就看這段經文，看看耶穌怎樣做決定。今日经文嗰个地点喺边度咧？系喺橄榄山上边嘅客西马尼园。今日经文冇提到客西马尼园，但系喺其他嘅福音书，我哋知道嗰个地方系叫客西马尼园。经文系分做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喺耶稣喺嗰个园子里面祷告，第二个段落耶稣喺个园子里面俾人捉咗被捕。今日所睇嘅经文咧，是耶稣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一个临界点。我选用路加福音来到去讲这段经文，而不用刚才金句的用马可福音，其实都是讲同一件事，但我选用路加福音，就是因为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到耶稣生命的临界点。耶稣和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这个情节，我相信大家一定很熟，听过晒的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是艺术家去创作他的作品的时候的灵感的来源。举个例子，俾呢幅画你看看。这个作家很出名，这个画家很出名的。他呢是叫做贝里尼。这个作品呢就叫做在花园里面的苦恼 Agony in the Garden。是啦，够啱啲睇到。好啦，这幅画呢是比同类的作品呢更加独特。很多作家都画过这一种作品，就是说在花园里面的祷告。但是这个作品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它的布局和表达非常之透彻。那我们一起看看这幅画，解一下画了。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呢在大概的画的中间位置呢，他在祈祷。他隐约呢就看到上面的天上面有个天使在递个苦杯给他。好啦，我哋睇下耶稣嘅左面呢条路上面咧，有一班人嚟紧。呢班人系边个咧？系犹大已经带紧人嚟准备捉耶稣啦。犹大准备出卖耶稣，好似啲人咧越行越近啊，听到人声添啦。咁喺呢度你睇到呢幅画嘅时候，你会谂啊，耶稣有冇得走咧？有冇退路咧？咁我哋睇下幅画仲有啲边啲地方我哋未睇咧？就喺呢一度。呢度比較陰暗嘅地方咧，暗啲嘅地方咧，你見到有一隻欄杆。原來呢隻欄杆咧，側邊有條路嘅，有條路 就行下行下咧，就去到呢啲咁嘅弯曲嗰度啦，弯曲嘅道路上面啦。咁原来咧呢条路咧可以俾佢走佬嘅。好啦，耶稣喺呢度祈祷，佢喺呢个位置，其实佢望到呢一啲弯曲嘅路，亦都同时望到上面有天使递个苦杯俾佢。即是说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又看到走佬的路，又看到这个苦杯要他尝的。那个画家画到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说原来耶稣前面条路怎样行呢？他是有得揀的，他是有得揀，因为他这里看到了。好啦，嚟到呢度你就话，诶，呢幅画嚟嘅啫嘛，个画家画噶嘛，咁系咪佢一厢情愿，觉得系咁样咪咁样咯，系佢嘅想法啫？圣经里面有冇讲紧同一样嘢咧？咁我哋跟住落去睇下啦。圣经里面点讲？圣经里面我哋要睇下43同埋44节，头先所睇嘅呢两节系路加特别嘅记载，喺其他嘅福音书讲紧同一件事，都冇记载呢两句。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好像大血点滴在地上。我们知道呢，路加是一位医生来的，所以他可能就对于特别这件事有兴趣，就是那些汗怎么好像血这样滴下来呢？所以他就特登记载了这件事了。其他那些不是医生呢，没有记载到，路加是医生，很有兴趣他就记载了。在今天来讲呢，我们知道医学上面叫这种叫做血汗症，不是很多人有的，是有一些人呢，当他情绪很紧张，是受到很惊慌的感觉的时候呢，他血管里面的微丝血管就爆裂了。咁因为啲血管咧好近嘅汗腺，于是啲少少嘅血咧就渗入咗汗腺，就跟住啲汗咧一齐流咗出嚟，所以啲汗咧就好似红色咁，好似血噶啦。咁呢种情况咧唔系人人都有噶，好少人有，好罕见。不过咧近年医学发达，比较发达咧就系近呢100年咧有医学就特登去记载咗呢啲记录。就已经有76个个案，这100年来，近这100年来有76个个案是真实是这样发生过的。特别是有些死囚，他面对行刑之前呢就出现这样的反应了。所以有了这些医学的记录呢，我们知道耶稣当时的确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心里面也都很大的惊慌。但是耶稣是不是因为知道他就来要死了，所以很害怕死呢？好像很多人害怕死呢，抑或耶稣他怕钉十字架那种痛呢？于是我们特登要研究这句经文，耶稣极其伤痛是什么意思？传统认为伤痛呢就即是等于痛苦的感觉，你觉得很痛苦就叫伤痛了，痛苦的感觉传统的认为。好了，我们看英文译本，英文译本两个英文译本虽然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但是这两个字都是解释极其痛苦，咁即係话呢，好多人都觉得伤痛呢就等于好痛苦嘅感觉啦。咁我哋最终都要返返去原文，原文希列文。希列文点讲呢？呢个字系点解呢？希列文 agonia 其实就同痛苦冇关嘅，唔关痛苦事。呢个字系点解呢？呢个字系解緊一啲运动员喺运动场上面比赛緊嘅时候呢，佢为咗取得胜利，于是呢佢好用力，角力是摔跤一样的那种力，那种力度，那种状态，其实这个字是解释运动员用力角力那种状态，所以跟痛苦无关的。有一个译本，中文的吕振中译本就比较接近这个意思了。中文吕振中译本这么说，他说耶稣在剧烈的精神挣扎之中，所以当时耶稣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咁样，睇到目标啦，佢要去奋斗，要夺取呢个冠军。所以佢当时正正系就喺呢一个临界点关键嘅位置，佢一系就输，一系就赢，一系就失败，一系就胜利，就喺呢个时候，就系客西马尼呢个时候。好啦，耶稣做乜嘢事角力呢？我们要明白耶稣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这个神圣的使命就是代替罪人去饮晒上帝这个烈怒的杯，烈怒的苦杯，去承受罪有应得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死亡。他一早知道了， 因为神俾个使命佢都知啦，所以佢系预咗死嘅，佢预咗有死嘅痛苦嘅，佢唔系怕呢样嘢。咁佢当时嘅挣扎系乜嘢咧？佢当时嘅挣扎就系话，当佢要代替罪人死嘅时候，对罪人嘅所有嘅罪，全世界所有人嘅罪都压晒喺佢嘅肩头上面。而罪咧，我哋知道系污秽嘅。当佢孭上呢啲污秽嘅时候，就即刻变成佢要同圣洁嘅上帝分开。污秽同圣洁唔可以喺埋一齐，所以上帝咧就要同佢分开啦。咁呢一种咧就系佢真正最难承受，觉得最冇可能，亦都最唔愿意发生嘅事。但系你即刻会问啦，我哋知道明明耶稣就系神自己嚟噶嘛，佢所谓同父神系合一噶嘛，佢点有可能两个分开咧？点有可能有呢种撕裂嘅分开咧？讲真，我哋真系唔明噶，讲极我哋都唔会明噶，但系就真系发生咗啦。后来当耶稣钉喺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唔记得耶稣讲过七句说话？其中一句说话，亦都系佢断气之前嗰句说话。佢话：我嘅神啊，我嘅神啊，点解你离弃我呢？即系呢个时候，佢同父神真系需要去分开啦。当佢喺客西马尼园祷告嘅时候，佢完全知道呢件事会发生嘅，所以佢知道佢就面临紧一种诱惑啦。呢种诱惑就是想逃避，想走佬，这种走佬逃避的感觉是一种求生机制来的。但这种求生机制是因为来自于你爱自己，你有自私自利的感觉，你才会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中国人说。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人性的软弱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当他祈求天父麻烦你拿走这个苦杯的时候，就真的是大件事，是极大的危机。如果天父听他说呢，就是玩完，这个世界再没有救恩。所以出现一个极大的危机，耶稣面临着试探想走佬。但是我们想回没几耐之前，就是他们去客西马尼园之前，他们是最后晚餐的嘛。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讲过什么说话？他应承过有一个福杯留给人，为留给所有人的。这个福杯他这么说，他说这一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他就是成立了圣餐，拿着个杯为你们流血，然后成立这个新约。他讲的这件事是必须要在他钉十字架之后才完成的。但耶稣讲的时候还没钉十字架嘛，他是一个预言而已。但是如果耶稣在这个时间还没上十字架就走了路，走了的话发生什么事呢？于是上帝就即刻变成是虚伪，讲过嘢不算数，是不是不守信用？而耶稣作为人呢，就即刻变成讲了大话了。他答应了嘛，他说会做，但是他不做，于是就讲了大话了。所以是几咁危险的事呢，如果耶稣走佬。但我们要记得，天父命定成就救恩的必须是要由无罪的代替有罪，才是真正的救恩。如果耶稣犯了罪的话，就没有这个救恩了。所以耶稣在当时是很大的挣扎，他挣扎什么呢？他挣扎一定要将这个苦杯喝下去。他在这里角力，他跟哪个角力呢？其实他是跟最强力的那个父神角力。他自己又是神，他是指耶稣这位神。父神和子耶稣一起在这里角力，在这里做摔跤。不单止他们两个角力，还有虽然经文我们看不到魔鬼现身，但是我又相信魔鬼这个时候不会不出现吧。这个时候最好就是耶稣最软弱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出现呢？所以我相信魔鬼这个时候亦都在这里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要去攻击耶稣人性软弱那一边。耶稣既然是百分之百是人，亦都百分之一百是神，所以他必须要持守在他身上这两种特质。他作为人性千祈不可以犯罪，他才可以代替人死。他作为神，他有神性，这个神性一定要维持圣洁，如果不是这个神亦都不是圣洁的神。所以他必须要全力去捍卫这两种身份，亦都要全力去保护两种身份，一直要奋斗，所以斗到他连血汗都出埋，就是这种这么大的经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来回祈祷了三次，然后最后才做这个决定的。 其他福音书是讲了三次，但是路加福音刚才你读发觉他没有讲耶稣来回三次，他只是好像讲了一次。路加要留意的，他并不是在乎记载几多次，他在乎的是耶稣怎样做决定这个过程，耶稣怎样走出这个决定。所以我们看回刚才那句经文，他在乎的是过程。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然后耶稣在国力当中祷告更加恳切。我讲过这两句经文是路加独有的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那只有路加特别提到天使了。那特别讲到天使一定有个意思的，那个意思是哪里呢？那我们继续看了。当他提到天使，就令我想起一间我真实去过的教堂。这间教堂是丹麦的哥本哈根，是路德会的旧主堂。这个教堂里面有很多天使的，很多天使做装饰，不是真天使，很多天使做装饰。这张照片都不是我拍的，是网上拿来。你看到呢，这两只呢其实是天使的翼，前面原来还有六个很大的天使的翼。这个在后面呢是在圣餐台后面那埲墙有了这个装饰，这个装饰是浮雕来的。我去过很多更正教的教会，他们都不会有一些这么大型的浮雕，这个真的很独特，有这个这样的浮雕。前面就是圣餐桌，那我拍不到，没拍到。这个照片都不是我拍的，因为呢它是其实很高的，很高。那你前面 前面有个闸的，就是这些天使，前面天使是守住我走不到上去的，很远的。好了，我们看看这个这样的浮雕呢。这个浮雕呢是出自瑞典的名设计师、名建筑师。这个这样的浮雕呢已经有287年的历史了，不要看小它。这个浮雕就是你看到就是客西马尼园的景啊。那我们详细看看了。这里有个天使给个苦杯耶稣。好了，耶稣在哪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另外一个天使就在这里安慰耶稣，保护耶稣。那这个天使呢在这个经文讲是加添力量给耶稣。这个天使加添力量给耶稣。好了，到底是加添什么力量呢？天使由上帝那里派来的，当然是带着上帝的正能量，好像帮耶稣插电那样。好了，插些什么电呢？经文讲得很隐晦，没讲到是什么东西。大家来到这里看的时候，你也都没有介意，没想是什么东西。当我在这里救主堂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幅这样的浮雕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真的好东西了。救主堂就将这种力量表达了出来了。这个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上面这个牌，差不多是天花顶这个牌。这个牌有几只希伯来文的字母，这个呢，这个字母就是读出来就是读 Yahweh， 读出来是读 Yahweh。 Yahweh 来自哪里呢？来自于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即是上帝向摩西自我介绍，我是自由永有。自由永有就是这个 Yahweh， 在英文就是 I am， 在中文呢我们在圣经看呢就是耶和华。 Yahweh 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好了，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设计师选用希伯来文摆在这里是一绝，是神来之笔。他这里想表达什么呢？表达耶和华上帝是定义拯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因为那个牌代表是摩西的年代，下面是耶稣的年代。由摩西的年代到耶稣的年代，上帝想拯救人的定义并没有改变过。当日呼召摩西去将埃及在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拯救以色列人出来，其实就预表着耶稣现在要将人在罪里面带出来这座使命。所以由以前到现在，这个拯救意愿都从来没有改变过。拯救是为了想人得到永生，出于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正正是父神无私牺牲的爱，在这里看到父神无私牺牲的爱。 於是上帝無私犧牲的愛就勝過了耶穌心裏面人性那種軟弱、那種自私的想法了。所以我剛才說上帝和兒子在這裡打緊，就因為耶穌在心裏面有一種自私人性的想法，就是上帝贏了了，上帝用無私的愛提醒了耶穌。所以來到這裡，在這個浮雕裡面，我們看到耶穌並不能推遲去愛了，愛不容許他去推遲，必須要繼續愛，不能夠推遲，亦都不能夠延遲，因為神指定在這個逾越節裡面耶穌要釘在十字架，不能再遲。上帝愛必須貫徹始終，在以前是，現在也都是，一定到將來都是。所以耶穌當時就是站在這個臨界點，他究竟做不做救主，做不做人類的救主呢？一是他就是做，一是就不做，一是就成功，一是就失敗，就是這一刻他的決定了。天使是負責來加添耶穌力量，安慰耶穌的，亦都證明父愛子了。如果神父神不爱耶稣，话知你有得你，你怎么祈求不起呢？他特登派天使来安慰他，加添他的力量，证明父是爱子的，亦都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自由给耶稣去揀，不是大石砸死蟹，不是用枪指住耶稣你做不做，不是，是给耶稣去揀。所以耶稣说如果你可以就离开了，不过就这样，所以耶稣是有机会揀的， 有退路的。好啦，父神俾足够空间同时间耶稣去拣，咁耶稣点拣？耶稣就因着上帝无私嘅爱呢一个原则作为参考，于是佢就拣咗正确嘅决定啦。当耶稣讲话，只要成就父神你嘅意思，就一切都决定咗啦。呢句说话，只要成就你嘅意思。这个成就这个字眼呢，其实耶稣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当然他不是命令父神去做，其实他说我很坚决，你去吧，你做吧，就是这个意思，父神你放心你去做吧，所以他表示他的坚决。我们留意马太福音在这里讲，他说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是用照你的意思，马可福音刚才读的金句是从你的意思，而路加福音在这里用的是成就你的意思，是最强烈的。成就是什么意思呢？成就是说就按照你原来的计划去做呢，就叫做成就了。不是跟你的意思，是按照你原来的计划去做呢，原来的计划就是钉耶稣。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视死如归，勇往直前，什么都拉不住了，因为他知道上帝的爱一定要成就。来到这里我要讲应用了。来到这里我们经常说我们读经最重要应用嘛，怎么应用呢？ 用什么呢？当然来到这里一定要应用的就是学耶稣啦，怎样去成就上帝的心意嘛，是吗？学耶稣成就上帝的心意。如果用在今天的讲法，用广东话今天的讲法呢，就是说上帝你话事啦，我听晒你讲的，你话做什么就做什么呢，照你意思去做啦，就是这个意思。上帝你话晒事得的了，你话乜就乜啦，我去做啦。好啦，我想问你，你得唔得先？你有冇咁做？系咪照晒上帝嘅意思？上帝话乜就乜，你去做咧？试过未咧？有几多次得？有几多次唔得咧？其实好难讲吓，呢一件事得，嗰件事可能唔得噶。我哋都冇可能十足十去跟足上帝，但系耶稣就喺咁艰难嘅事情上面，佢话上帝我就跟你意思啦。其实在今时今日要跟上帝意思的确很难的。我要了解今日是一些什么世代先。我想告诉你，在2016年11月牛津字典它公布了当年该年的一个当年热门的词汇叫做 post-truth。他揀了这个，因为那年呢很多人使用这个字，就是说很多人用了，就是对于很多人是有影响有意思的。Post-truth，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来的。是形容什么呢？如果我先解释给你，中文叫什么先？中文怎么翻译？中文呢也就叫做后真相 或者后真理是形容词、啊、所以通常后真理的什么后真相的什么为什么呢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表达一件事情如果你用感情诉诸感情或者个人的信念去表达的话其实是比那件事实的客观事实的真相更加能够影响民心民意明白为什么这个是字典里面这么说的字典就是说如果你诉诸情感或者个人信念比起那件事真实更能够影响民心民意不是很明白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就不如这么说简单一点就是意见重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就是说意见比事实重要你的立场呢就是决定了那件事是是又是非那应该明白一点吧是不是那样是不是熟口熟面呢是不是令你想起香港呢好了我想告诉你原来呢我们现在齐齐已经进入了这个后真理时代了。你为什么不明白香港呢当你明白后真理呢你就明白香港了。我们一齐已经进入了这个后真理时代很多人已经在这个状态当中了。我们是不知不觉被后真理的思维所无造同埋影响紧。咁跟住我再想用一幅漫画嚟解释俾你听乜嘢叫做后真理。有一个西人佢画咗幅漫画。佢将真理同后真理一个对比。喺呢边呢个叫做真理。真理呢边系真理呢边系后真理。我先解释乜嘢系真理先解释乜嘢真理先。真理呢就是举个例子这个人叫做笛卡尔是一个哲学家来的是他早我们500年前的人。这个人是哲学家他当时就要去想什么叫做存在。他想了一大轮做了一番的论证去讨论拗结果证明了证明了他就走出这个名句这个名句就叫做我思故我在。于是当时就成为哲学里面的真理了。这个是称之为真理什么叫我思故我在呢就是当我有思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存在了。那经过很多东西讨论之后是真的、哦、当一个人不会思想的时候他就死了咯他死了就不会思想所以不存在了。当我仍然思想的时候我就是存在了。所以你每一刻不是思想的你是思想的。那这个就是当年是成为一个哲学的真理这个是真理。好啦你明白真理是什么之后呢他经过很多的验证很多的讨论之后才决定的真理。好啦现在在这里后真理的时代。后真理时代是怎样的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随便一个人只要他说我认为件事是这样的我就是对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对的。所以英文就说 I believe therefore I am right。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所以在后真理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报道新闻的自己可以上街然后录完之后就摆上去 YouTube 那里了。可以自己报道新闻可以自己编真相可以自己定什么是真理。只要有一部手机可以上网摆上互联网发放和播送之后就得了。没有人去检查你啱唔啱的没有人去验证的看的人也不用理你是啱唔啱的。所以你看到后真理时代是怎样呢是令到人是倾向自我中心的。我说啱就啱啦不用理其他人的。自我中心自己是话事人自己的立场就是真理。而家我哋系经历紧呢个后真理时代。咁头先讲话系上耶稣话系上帝，你话乜乜啦？我听晒你讲啦咁。咁喺而家呢个时代，系唔系叫人听晒上帝讲会好艰难呢？叫人去成就上帝嘅意思，仲合唔合潮流呢？上帝系真理，而家啲人愿唔愿意真心去信服上帝嘅真理呢？这个就是教会现在面对的问题了传福音是很艰难的。好了基督徒就在这个后真理的洪流里面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你有没有受到影响呢？你有没有动摇呢？基督徒之间有没有动摇呢？耶稣曾经两次去吩咐门徒要祈祷免得入了迷惑，要祈祷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再看回这幅画，这幅画我未讲的就是那三个门徒，你看这三个门徒在这里，其实这三个门徒呢是在耶稣的背后去睡觉，但是他们占的画面，这个画面是最多的地方，咳开四分，占了四分一是个画面。还有还有留意，这里是最光的地方，这里是最黑的地方。所以当你看这幅画的时候，其实你不其然你的眼会先望这三个门徒的位置，然后你慢慢才留意，哦，原来这里有个耶稣祈祷。这个是画家特意要去表达的他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可能画家真的能够捕捉到耶稣当时的心态，或者世人都在瞌睡眼睡，没理到耶稣，也都不明白耶稣，但是耶稣的心却是永远顾念罪人需要得到拯救，所以他背后的罪人他一定要为他们死。在耶稣的心目中，那些需要拯救的人永远占住最重要的位置，也都是最多的位置，在耶稣心里面是占最多的位置。所以这幅画的布局，他所表达的是非常之透彻。好了，我想问我们作为门徒的现在瞓醒觉未呢？我们是不是明白耶稣真的要跟上帝父神撕裂分离的时候那种痛楚，我们明不明呢？可能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事情，我们觉得很撕裂很痛楚，耶稣当年就是感觉到这种撕裂痛楚，我们明不明呢？我们能不能够明白耶稣爱的决心呢？我们是不是跟耶稣同心合一呢？你觉得你们是不是啊？如果你们的答案都是的话，那我就想对大家一个挑战了，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去做一个时代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做什么呢？是光复人心，使到人可以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要去做这个时代的革命，在这个后真理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带起这个革命。是不是我们可以让人去认识，去接受上帝无私的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人去明白基督牺牲的爱呢？我们能不能够用牺牲的爱来到去医治这个世界现在这种自私自利自我的直境况呢？当耶稣被人捉的时候，他的门徒反抗拒捕，于是有人拿了把刀出来，就削了大祭司仆人的耳仔下来，是削掉了的。只有路加记载耶稣的反应是怎样？耶稣就摸那个人的耳朵，于是他就医好了。亦都只有路加去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医生咯。再次因为他是医生，他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很有兴趣成怎样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暴力冲突而产生的创伤，是一个外科手术来的。耶稣之前所医治的人都是医病啊、医麻风这些，从来没有做过创伤的手术的。路加医生很有兴趣耶稣怎样可以缝合回耳仔下去呢，所以他很有兴趣记载了这件事。耶稣是第一次做外科的医治手术，就是因为路加这么有兴趣记载了，于是我们就看到更多了。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特别为我们示范的是爱的实践和爱的示范。耶稣怎样示范呢？耶稣的怜悯是达到了这个人，因为耶稣怜悯这个执行任务的人在这里无辜受伤，不是这个人想杀耶稣，他是来捉耶稣的人，他是执行任务的，但是无辜辜就被人切了耳朵下来，所以耶稣怜悯他。好了，耶稣很温柔地去摸他，于是那个切开了的伤口都可以缝合回愈合回，这个也是耶稣特别为他做的一个手术。耶稣的医治可以停止流血，耶稣的医治可以光复人心，使人归向基督。 我好相信耶稣嗰一摸，唔单止摸佢个耳仔，亦都摸到入呢个人嘅心里边，用爱嚟到医治，嚟到恢复人心。所以耶稣话俾我哋听，要用爱嘅医治嚟到光复人心。呢个系耶稣留低俾我哋嘅示范，亦都系佢对我哋嘅要求。喺呢个时代，我哋要作医治嘅工作。在这个分化撕裂的世界里面，我们要重新彼此拥抱爱和彼此接纳耶稣留给我们的，要我们学习。而真正的爱呢，就要好像耶稣一样，爱众人多过爱自己。真正的爱不是只是爱几个人，是要爱众人多过爱自己。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向父神作最后的一次敬拜。这一次敬拜是关于爱。今年我们是学习怎样去好好敬拜，所以当我们敬拜时，一定要记得我们敬拜上帝一定要带着爱。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的敬拜就完全是假的，是虚伪的，是虚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基督的爱去到上帝面前去作敬拜，是真的，真的爱。天使特登来到帮耶稣去加力，是帮他什么呢？帮他回去到起初爱的心，爱的初心。他明白上帝爱的初心，他的爱的初心。现在我们去重温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亦都是激发我们回去到爱的初心里面。有一套电影叫做《基督的最后诱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来自一本小说，然后拍成的电影。那个电影里面说，就魔鬼想办法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引诱他下来。于是魔鬼，你下来就可以娶老婆，可以生仔，以后就可以很幸福的了，引诱耶稣下来。当然耶稣没下到来啦。但我想说，基督的最后的诱惑应该是客西马尼园，因为那时候他还可以有走佬的机会，还可以有变数。但当耶稣决定是遵照父神的心意的时候，慷慨就义就什么都引诱不到他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个标杆在那里，他就向着标杆直跑，准备去得到胜利。讲翻头先嗰个教堂，那个教堂里边系喺嗰个崇拜嘅礼堂里边啦。当我离开呢个崇拜嘅礼堂之后咧，就可以跟住去到呢个教堂侧边嘅一个钟楼，黐住啦呢个钟楼。好啦，呢个钟楼咧系好高噶。如果你想挑战高度，亦都考下自己脚骨力咧，你可以爬上去嘅，行上去嘅。嗰度有400级楼梯，上到去顶咧系300英尺。你可以看到全市的风景。一般的教堂上这个塔的楼梯通常就在塔的里面走上去的。但这个塔很特别，一共400级楼梯，最后的85级呢是在外面走的。嗱，俾你近点看看，最后的150级就在外面，外面螺旋形这样走上去的，这里一路走上去。好了，那这个楼梯就叫做天梯。天堂之梯，呢个楼梯咧越行越窄，越行越窄，行到上去尽头嘅时候咧，连我都觉得佢窄，系转唔到身咁滞，你可想而知几窄啦。但系去到终点嘅时候咧，你系可以摸到呢个顶嘅最顶嘅底部，最个顶系乜嘢咧？嚟而家呢度睇唔到好细，再近啲，系咁嘅，你行到你呢度。你可再不上不到去了，来到这里已经停了，来到这里停了。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耶稣基督的像，他已经得胜了，拎着一个得胜的旗帜，俯视世界。当耶稣完成了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和角力之后，他出来就是一个胜利的君王。所以这个教堂的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里面是客西马尼园，出到来他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上天梯呢有准备的，我准备上天梯的时候，有些人呢行完了下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说，哎，好惊好惊好惊好惊好惊。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很大风的，很大风，所以呢你那些眼镜啊、帽啊、手机啊、相机啊可能随时吹了去的。所以你上去之前呢，一定要将这些东西收好。 好啦，当你做好晒呢一切准备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慢慢享受去爬上去嘅乐趣啦。你又可以享受呢个高度嘅感觉，亦都最后你可以望到好远嘅风光。当然，最后最重要、最重要嘅，你上到去最尽，你可以举起手摸到基督旗嘅位置嘅下边，你可以摸到得胜嘅旗帜嘅底部，系啦。我哋同基督始终系有距离噶嘛，系咪？我哋冇可能好似同佢并排，我哋摸到佢嘅底部。同样，我哋活喺呢个后真理嘅时代，我哋要去接近得胜嘅基督，去上呢条天梯咧系有风险嘅。在后真理时代，而家啱啱开始，我哋都未曾明白好多嘢。我哋系需要做好准备，我哋可以凭住圣灵嘅帮助，我哋一级一级仍然可以行上呢个天梯，去接近基督嘅德性。但系我哋需要做好准备，我哋要靠住圣灵，我哋有信心行上去。喺后真理时代，我哋仍然可以得胜嘅。大家一起努力啦！我哋要起一个后真理时代嘅革命。好，我们一起去祷告。全能的天父，感谢你的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感谢你拯救的意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感谢耶稣你为我们牺牲成就救恩，以致我们能够是得医治，以致我们得完全，就好像你医治那个人的耳朵一样，我们现在能够是复原。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使到我们无忘基督的爱，亦都无忘爱的初心，叫我们能够用真诚去爱众人，爱所有的人，爱仇敌，以致能够止息仇恨，终止暴力，光复人心，叫人心最后归回基督，按照上帝的心意。求圣灵亦都是加力帮助我们，是在这个后真理的年代，我们更能够见证到基督的救恩。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